位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中医学的一套特殊的学说，叫做藏象学说。藏象学说就是根据中医学的五脏与五行有关系，而利用这个五脏和天人合一的这种哲学思想，以及五行的，或者说就是阴阳五行的这种义理数学的这种方式，来做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模式，来解释生病或者治病或者是看病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学说，我们称之为藏象学说。我们身体里头有所谓的五脏六腑，五脏就是肝心脾肺肾，六腑就是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以及另外一个称之为三焦的东西，这是五脏六腑。因为三焦它单独成为一个腑的话呢，另外我们在南京里头就记载了，他说另外还有一个相当于脏的东西跟它相配合，称之为心包。所以这个五脏六腑就变成了六脏六腑。所以六脏六腑它们互相之间都有一个一定的表里关系，而这个五脏因为跟五行都有关系，那么这五行呢就是肝心脾肺肾与木火土金水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像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它与天人合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与天气或者是四季，或者是与反正与外围外，就是我们人体外的这个所有的环境，它都认为与我们的五脏有关。这也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的道家的学术系统的想法，认为我们身体是一个小宇宙，外头的大宇宙呢跟我们这个小宇宙互相是相通的。我们的肝心脾肺肾属木火土金水，跟天或者说跟大宇宙的木火土金水或者天气的什么风火湿燥寒，它们互相之间都有一定的关系。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呢？那么在中医的临床上来看确实有关。天或者大宇宙另外还有一些东西与五行也有关的，例如我们计算时间所用的，或者说我们的数学上面的一种模式叫做天干地支，也与这有关。天干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十个东西，我们称之为天干。这天干呢，甲乙属木，丙丁属火，戊己属土，而这个庚辛属金，壬癸属水，他们也有着一定的关系。并且这不但这样子，而且甲丙戊庚壬呢又是属阳的，就是说有阴阳的关系。甲丙戊庚壬为阳，而乙丁己辛癸呢为阴，这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又有阴阳。这样子的话它十个有五行又有阴阳，这样子的一种数学模式，那么跟我们的身体也有一定的关系。我相信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就是算命，像算这个所谓的八字，你一个人出生下来，出生的当天的那一个时辰就有所谓的八个字。这个八个字呢包括了年的干支、月的干支、日干支以及时辰的干支，这样子一共这个干支有八个，所以称之为八字。而且呢这四个干支就是年月日时就又称之为四柱。 那么这一些东西为什么能够拿来推，就是推断或者是判断一个人的荣啊荣辱修旧，所有的或者说甚至于他的身体的好坏有能够抓在一块呢？这就与中医的脏象学说也互相有关系了，因为我们的肝心脾肺肾与这个五行有关，而这个五行呢又跟这种所谓的肝支也有关系，既然他们有一定的关系的话，那么他就可以拿来推断一些事情。不但如此，而且也可以利用这种五行阴阳的关系呢来看病来治病。曾经啊有一位针灸大师，这是在日本的一位针灸大师，称之为泽田健。他有一位学生叫做戴田文治，戴田文治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针灸真髓，是当时跟戴田文治戴田文治跟泽田健学习的时候所写的笔记，里头曾经写了他的老师泽田所讲的一些话。泽田讲了一句话，他说啊，讲到脏象学说与针灸的关系，他说这是针灸的精华，不是随便就能说清楚的，即使写一万页书也是说不完的。这样子的 一句话，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就是说针灸要跟脏象拉在一起，而且利用这个脏象的方式来治病，这种事情是我们用现代科学几乎都没有办法解释得清的。就例如我自己非常喜欢使用的一套针灸方法，称之为子午流注，而我用的子午流注呢叫做纳甲法子午流注，这一套方法也是现代科学几乎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例如甲日戌时开一个穴，称之为窍阴穴，也就是胆经的井穴。假如在戌时，戌时也就是当天的7点到9点啊，甲日我们这个10天就有一就轮回到一个一定的天干，例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然后呢接下去又是甲日，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例如今天就是甲戌日，那么甲戌日呢，那么这个甲日的戌时也就7点，就晚上7点到9点这个时间，假如扎针扎窍阴这个穴，那么就可以治很多的病情，并且因为这个开穴，然后其他的穴道啦等等，那么扎针的时候呢效果也可以倍增，像这些也是跟脏象学说有关的。那么再来我们来看看脏象学说它应用了五行，也与什么像是东南西北啦，也就是所谓的四方，或者说与春夏秋冬，就是四季等等，它们互相之间都有一定的这个关系。不但如此，与心理学上也有关系。我们认为心理的或者情绪的所谓的喜怒忧思悲恐惊，所谓的七情都可以让人生病，但是呢七情也可以用来治病。例如在《内经》里头曾经有一篇文章叫做阴阳应象大论，这是内经的素问里头的一篇。内经被分为两部，一部叫做素问，一部叫做灵书。素问的部分大部分是讲中医学的理论，而包括了道家的很多的这个道家学术系统的理论。另外有一部叫做灵书，灵书的部分讲的是几乎都是针灸以及经络和治疗，所以灵枢经又被称之为针经，而素问呢大概就是被称之为道家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参考书。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里头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说怒伤肝，悲胜怒，怒啊 发脾气啊，怒会伤肝。可是呢另外有一个叫悲，悲就是这个悲伤，悲伤呢却能够胜怒，它能够因为悲伤属金， 金能够克木啊，所以那么肝伤肝呢是肝跟怒呢都是属木的，所以金能克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么他说怒伤肝，悲胜怒，喜能伤心呢，恐呢胜喜，思伤脾，那么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就是说喜怒忧思悲恐惊都能够去伤我们的五脏六腑，可是呢另外还有一物呢又能够来胜它，就是另外一个情绪又能够胜它。我们举几个有关的医案的例子，例如这里朱丹溪啊，朱丹溪金元四大家里头的一位，朱丹溪他的医案里头有这么一段，他说有一个女孩子啊，她生病不能够吃东西啊，那么面北卧，已经就是她睡觉只是向着北边这样的面北而卧，那么已经差不多半年了，请医生看了，医生都说没办法啊，医告数穷，医生说我没有办法了，没办法了。朱丹溪跑去给他治疗的时候呢，他一摸脉啊，原来是肝脉弦出寸。这个肝脉就是在这个左边的关部啊，我们这个脉呢有寸关尺，肝脉应该是在左边的肝，也就是左边的关部。因为这个关部呢，他已经跑到了寸部，也就跑到心这个地方去了。那么这个时候说肝脉弦出寸，就说这个女这个朱丹溪呢就说这个女的呢，她说此男子不得，气结于脾。她说啊，她每天就想男人，想男人呢，结果呢又得不到，也就是说没有结婚啊或什么啊，结果呢就气结在脾这个地方。所以呢就问他，就虚啊，就叩之问他，问他说你到底怎么样呢？那么结果这个女孩子就说真的是如此。于是呢他就说好吧，那你啊，你这个女这个病人呢、是因为他的爸爸许配啊，就是给他说我将来会给你啊，给你让你嫁一个好的男人怎么样怎么样。这个然后呢这个男人却到入广五年，就大概到广东啊或者什么地方去了五年。于是朱丹溪就跟这个女孩子的爸爸说，其病为怒可解，就是只有用让他发脾气生怒就可以解。因为这个女人呢她是思啊，思伤脾嘛，所以呢盖怒结于脾则气散，所以这个时候只有触之怒才能够让她好。可是这个女孩子的爸爸呢因为爱女情深，所以不可以，那就这样子是不对的，我不干。可是呢这个朱丹溪跑进去就啪一个耳光就打了这个女孩子，一个耳光打下去还不够，砰砰又两个，打了三下。打三下以后呢就说你这个家伙怎么搞的，这么想男人呢、啊、就说啊，他说则以不当有外思，不可以随便去乱想男人啊。结果这个女孩子一下子就哭起来了，而且大怒，一下子很不高兴，大怒，一怒而进食，这一搞一就是个一发脾气呢，结果就能够吃东西了。那么先生又跑去啊，就是这个朱丹溪呢又跑去跟这个女孩子的爸爸讲，这个虽然现在看起来是好了啊，只是因为发怒而能进食，但是他还不够，这个为思气虽解，就是说他思啊想的这件事情过了，可是呢一定要得喜才能够真正的不让他结在里头，也就是说要让他欢喜才行。于是呢就跟这个女人就骗他啊，乃诈啊，诈以夫有书但系归，就骗这个女孩子说，哎，你这个未婚夫啊马上就会回来了啊，就已经写了家书过来了，那么你只要看到就知道了。结果果然他的先生回来了呢，而并不做这个病呢就好了。这个是这个利用这个所谓的七情来治七情，利用不同的情绪，例如用怒来伤这个 就是木能伤肝，肝气属木，木能克脾，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治好了这样子的一个很特殊的病。另外再来看另外一个病，在怪病奇治里头说过一个病情，这个病情呢说有一个人叫韩魏公，韩魏公啊他生病了，病的时候呢就那个时候根本就好像就每天就是不下雨，结果他在当时换了医生，换了十几个都治不好，有一个他的朋友叫是突然的跑到他家来，一摸他的脉说啊，于是拿起指南针或者拿起这个过去的这种黄历就指一指啊，这一天会下雨，就这样。那这个韩魏公就觉得很奇怪，他说我是生病你怎么不跟我谈治病，不跟我谈吃什么药，你却跟我讲这个下雨的问题，好奇怪哦。何言语而不及药也，就是你为什么讲语而不讲药呢，你为什么不给我治病呢？可是呢刚讲完这个当天这个黄历，因为黄历讲今天就会下雨啊，然后呢他就说我今天讲下雨，结果你看着好了，结果当天的晚上下起雨来了，这个韩魏公他非常高兴，就走到庭院里头去，这样走一走走一走回来病就好了。他就跟刚才那个医生就说奇怪，因为什么你跟我讲了下雨，而今天真的下雨了我病就好了呢？这医生他就说你知道吗，你的病就是因为忧而得之。奇怪，你怎么知道？因为他说方巾久旱，他说现在已经好久好久不下雨了，因为我了解你呢是忠忠爱国的你是忠且仁，你不但是忠而且呢又仁爱，你就在想着老百姓没有雨没有水，所以呢你就因此而忧虑得病所以就得病了。那么可是呢今天假如是下雨的话，那么你的病就会好，所以呢我就不跟你讲药，而是告诉你黄历翻出来说今天这个时间会下雨，因此一下了雨了你的病就好了。这是所谓的喜能胜忧的一个方式。刚才我们不是讲内经素问的叫做阴阳印象大论里头有讲喜能胜忧这个方式吗？好，另外再来讲一个也是很特殊的一个病情，这个病情呢它是在《四西医书》这本书里头所记载的，说有一个人他刚刚得了状元他得了状元及第了，那么他就告假还乡，他回家的时候呢一回到家在路上就生病了，生了病怎么办呢，就请一个医生来看，这个医生是一个名医，这个医生他说哈糟糕了，这个病没有办法治喽这个医生一来就跟他说你这病不能治了，七天之内必死，也就是一个礼拜一定会死，你赶快回去，回去要越快越好，赶紧回到家里面的话那么你就没事，要不然的话你就完蛋。就这个病人呢这下怎么办呢，这下怎么办呢？可是这个医生写了一封信给了这个病人的这个仆人，说回到家的时候才让这个病人看这封信，是中间不准给他看，要他赶紧回家，不然的话就来不及了。结果这个病人呢就兼程而归，回到家了以后七天了竟然的病好了。这个仆人就进来，他说医生有一封信要给你看，说一定要回到家了才给你看。结果他就把信一打开看，原来信里头说你这个不是药力所能治，这个不是用药可以治的，但是呢你要用恐来治，要用恐怖，要用恐惧来治这个病。所以呢他一看到这封信笑了，原来是害告诉我说我会死，于是我恐惧了以后呢在七天之内一定要赶回家，否则的话就不行，于是呢这一下子病就完全好了。可见中国古时候的医生他们治病真的跟我们现在差太远去了。这个医生 想想看，他不用药，连一毛钱也赚不到哎，那只是给还写一封信给他，告诉他是这么样一回事儿。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一个病情，那么他是这样子治的。有一个挑盐卖盐的盐贩子，我们知道中国古时候啊，因为交通不方便，盐是非常非常贵的，而且呢必须要由盐贩子从有盐产盐的地方把这个盐呢一箩筐一箩筐的把它给挑回去。这个盐贩子啊也是非常苦的，那么他们要花苦力而把这个东西从这边搬到那边，但是又赚不了多少钱。那么这个他挑盐卖盐的这个人呢，家无斗数，他家里面根本没有钱，没有连买米的钱都没有。可是呢，他刚好他在挑盐的中间，竟然的盐啊被人家偷走了，被人家偷走了以后呢，这吐血吐了好几升啊，呕血数升，结果他没有办法，就爬着也去找到了医生。找到的医生，这个当时的这个医生呢叫钱同文，哎呦这个名字倒不算是很好的哦，爱钱如命大概。钱同文，这钱同文呢看到了这个病人，他就知道他的病情是怎么样一回事，于是呢他就拿了白金半锭砸在药里面，这个药一堆的药里面放了白金一点点放在里头。这个人啊拿回去了以后，拿出药来要煮，一拿出来的时候发现到里头有一个白金，有个金子大概啊，就拿起这个金子就说哎呀这怎么办呢，于是就写了封啊，请找人写了封信，就把这个白金放在这个信封里面，就请人呢就送回医生那里。他说医生啊，我发现到在这个药里头呢有这么样子一块金子啊，这个好像不是我的，可能是你呢不小心掉在这个药包里头的，那么请你拿回去。可是那个钱同文医生啊，他说我这么小心的人怎么可能把这个钱放在这个什么这个药包里面呢，不可能，这是你自己的。结果呢他就只好又拿回去，这个病人呢拿回了这个金子，他说哎呀我这个盐丢掉了，可是我现在还是有钱了，得金大喜，这一下子高兴得不得了，饮药即愈，把这个药喝下去以后这个病就好了。古时候的医生有的不要钱还不算，他还把钱呢送给这个病人，让这个病人赶快好了病，这个是多么伟大的情操。当然来看看这个病人呢，他也是拾金不昧，他拿到这个钱他就想到这是医生的，他一定要还给医生，所以他的病呢也比较好得快，这是多么好的情操，多么好的道德。当然这里面就是这个所谓的藏象的这种治病的方法倒是非常有意思的。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观众好，医师
你好。
医师，我看你的皮肤非常好哎。
不好意思，
这样白里透红的。我看像现在哦，好像很多人都有这个斑的问题哦。像我知道就有什么雀斑呐、黑斑呐、干斑，还有这个老人斑。对对对，那我不晓得说中医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式啊？
你讲中医的治疗方式，其实中医它治疗任何的病情都是辨证论治的。
嗯，
那么像这些斑呢，我们的看法是，就是血液啊有所淤阻，就是说代谢可能发生了一点问题。用现代语言来讲，古时候就讲血液淤阻了。那么治疗的时候呢，就根据长在什么地方而用各种不同的，例如说引经的药物，或者看哪个位置的话跟五脏有什么关系，用这那种药物来把活血化瘀的来化除这个淤血的这种药物呢， 合在一起来治疗，那么就很快可以治好。
还有哦，这个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会产生？有的人说是肝脏不好，是这样子的吗？
其实你叫它叫肝斑呢，
嗯，
应该是说它是用肝这个颜色来形容这个斑，嗯、而不是真正的就是肝脏所造成的斑。
哦、这样子。
因为长在哪个地方才是重要？要、是长在这个地方，那你、那个是
不是肝、
我们中医认为这个地方是心的，所以认为这是心的斑吧。
嗯、
可是我们没有这个名词而已。嗯啊，肝的话，在这个地方是肝啊，什么肺啦、等等。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肝斑吧。可是说这个名词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古时候并没有肝斑这种名词，它只有讲暗斑或者是干泡，就是那一类的，那就是，或者是什么就是黑色的这种东西的意思啊，干泡啊，干就是黑，一个黑呢写一个干的那个字，那么。古时候治疗这一类的东西啊，他们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样治。那么现代医的想法就是荷尔蒙分泌发生了一些问题，例如像我们在脑的中间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松果体，松果体它会分泌一种叫做 melatonin 或者叫做褪黑素的这样子的东西。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脑中间比较下方一点有一个叫做脑下垂体，脑下垂体的。这个有一种分泌叫做 MSH， 就是黑色素刺激素，这两个东西它们是完全相反的作用。像 melatonin 这个呢，它是使得黑色素啊的细胞呢会收缩，以至于黑就少，就变得比较光亮比较白。而另外一个叫 MSH 呢，它就会使得这个黑色素细胞呢它的黑色素比较扩散，那么这样就会变得比较黑。其实黑色素都并不见得是坏事，哎，它怎么样？像它可以保护这个什么不被太阳晒坏呀，啊，本来它是好事儿。
嗯。
另外呢，像是褪黑这个东西啊，褪黑素这个东西，它是跟我们的睡眠或者是与光线碰着的这个机会有关系。
嗯。
例如说，你经常处在强光之下，那么褪黑激素呢就会少。那么假如说你常常是不休息不睡眠，尤其这个东西在晚上某个时刻之前不睡眠，那这黑色素的这个褪黑素呢也会比较来的少，翻过来就会多。假如说它多的话呢，睡眠也会比较品质也会变得比较好一点。所以现在的人呢好像在睡眠方面总是晚上一晚上就是在也许在网络上啦，或者在 pub 啦等等地方，结果太晚睡，以至于它的褪黑素反而少。褪黑素少的话，那么就比较容易产生
就会产生
黑斑、暗斑之类的东西。
所以其实说起来，好像还是这个睡眠方面的问题哈。
不只是睡眠，当然心情的平和更也是很重要的。
嗯，
假如说他能够永远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啊，无争无求，不要。没有那种所谓的勾心斗角什么这一类的事情的话，那这个人也许他的这个黑斑啊等等的产生的这个几率也会比较少一点吧。
其实哈，所以说现在医学上很强调预防医学，等他斑长出来再去消除它，那个就很麻烦。可是如果说在我们平常作息上啊，稍微注意点，早一点睡，生活作息好一点，然后吃的方面也注意一点，
也稍微的，
还有这个心情要愉快哈。
是的。
那这样的话，其实人自然就会变得漂亮，
对，
皮肤就好了。
是的。
那今天很谢谢胡医师，
谢谢。
谢谢。